第二次讲我，这个我呢就是说，我们看看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讲的是耶稣，就是说这个婚姻原来是神创造的，所以谁造的谁最了解他的秘密，阿们。对，所以当你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婚姻咨询的机构，对吗？然后他都给你一些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的方法，会有一些暂时的效果，但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根本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唯一能够根本的解决我们婚姻问题的，我们讲了第二关系，就是夫妻关系的破裂，是因为个人跟神的第一关系的破裂造成的。所以你，我们讲就是说，因为是上帝造的我们的婚姻，所以真正能够解决我们婚姻的就在上帝。所以你去解决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对吗？他是造我们的婚姻的造物主，所以只有神能够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再一个，为他造，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到九节，一二。起初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他什么意思呢？说最早他讲的是个次序啊，因为神先造男人后造女人，他讲了一个次序，任何东西都有个次序的，所以婚姻里有个次序，先造的是男人，而且呢第一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他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说大家注意，男人不是为了女人造的，就是男人的诞生被创造不是为了给女人一个丈夫，不是这样的。他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神让男人修理看守。男人是要干活的，是要工作的，是要做事情的，对吗？所以男人的目的是为了修理看守。而女人的诞生呢，不叫女人诞生呢，不是为了修理看守，女人的诞生是为了男人而造的，就是每一个女人的诞生他是为了一个男人而预备的。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因为上帝呢把亚当的肋骨拿走了，所以亚当肋骨拿走，你们知道里面就空了一块，因为肋骨没有了，对吧？所以空了一块，男人也是直不起腰来的，所以男人不能够很好的修理看守。男人里边有一个需要，因为空了就是缺乏，缺乏就需要东西，那个缺乏的东西再回来，对吗？回来，所以亚当天天问着，哎呀我那半哪去了，对吗？就谈得很空虚。当神把夏娃带到他身边的时候，亚当一下就认出了，哎，这就是我那个肋骨，这是我肋骨，所以这个肋骨一定要补回来，对吗？这个女人一定要补回来，满足我这个空缺，满足我这个需要，男人怎么样才能够直起腰来做男人。所以你看，这个女人是男人最最需要的，也就是说神认为最最能够满足男人，这个是男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肋骨拿走了，对吗？所以男人最大的需要不是别的来满足的，所以如果神认为其他的关系能够满足男人这个需要的话，神一定造一个其他的关系，对不对？神认为给他个爸爸他最能满足他的要求，所以神就会拿肋骨造一个爸爸，对吗？神认为这个如果是一个儿子就能够满足，就会造一个儿子，但是神都没有造，神造了一个女人，对吗？神认为这个女人是最能够满足男人需要的。那么所以当这个女人这个肋骨又回到这个男人的里面的时候，男人就可以挺直腰杆了，对吗？大家注意，所以女人最大的需要是一种归属感。你会发现所有女人都有一种归属感，就是如果有一个男人能够全心全意的爱我，对吗？能够保护我，给我提供安全感，对吗？我是他的女人，我是他从属于他的，这种感受是女人最希望得到的，对吗？所以是归属感。大家注意，所以有人会觉得，那么女人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个我们女人都是为男人造的？大家注意，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不能够指责你为什么拿这个泥土给我造成这样。那么我们作为被造之物，只能是听从神安排，对吗？但是大家注意，但是男女，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意思是男人不能脱离女人的单独存在，而女人也不能够脱离男人单独存在，所以在神的眼里面，亚当夏娃都是同等重要的，对不对？同等重要的。好了，我们再讲，他讲的是神看他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了一个。这个一个什么意思？神没有为亚当造两个、三个、五个夏娃，只给亚当造了一个夏娃。但是你知道，很多男人都是想要很多女人。这个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在你所起的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就问这个先知说的，为什么不能够给我们男人多造几个女人呢？就是神呢、啊，你是神，你是灵，你有那个大能，你既然能够造一个夏娃，注意、啊、这里有很多的人，而这个人字呢，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人字又不一样了。大家注意啊，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这个人指的是女人，对吗？就是神呢，像木匠一样的，他既然能够造一把椅子，一个木匠，我可以造一把椅子。我可以不可以造十把椅子、二十把椅子、一百把，可以的，对吗？就神是很容易就用这个要造很多的夏娃。他说你既然有灵力能造很多的女人，那你为什么单造一个女人呢？对吗？那么这时候神借着马拉基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对的，神是有这个灵的余力能造多个女人，但他不是单造一个女人吗？他为什么只造一个女人呢？乃是他愿人，这个人呢是指的是男人，他愿男人得虔诚的后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没有为亚当造更多的女人，你没有造三妻六妾，没有造这个包二奶，也没有给你造小蜜，对不对？他就给你造了一个妻子。也就是说，当男人只有跟一夫一妻制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所衍生出来的后代，是讨神喜悦、蒙神祝福的虔诚的后代。凡是你凭着情欲在婚姻之外跟其他女人，对吗？所衍生出来的后裔，那就是不讨神喜悦、不蒙神祝福的这样的后代。所以他告诉你，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说这个东西啊，生了我生了这个婚外所生的这个儿女，这个东西不是罪过，不在于儿女，而在于他们的父母。所以他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他讲男人们，你们要守住你们这颗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谁都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可能你没有这个离婚，你没有再娶，但是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你就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就是待你幼年，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结发妻子，对吗？所以告诉我们说，男人们，我们必须要看守我们这颗心。当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有这种这种诡诈的时候，就我们开始惦记着要在婚姻之外要得到我们更多的这种情欲的满足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可以看看啊，因为大家注意，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回想起创世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应许，要他和他的妻子萨拉就要生一个孩子，对吗？但是由于他已经100岁了，而萨拉已经90多岁，已经没有了月经，那么他们认为这个不太可能，所以他们的信心就软弱了。然后干着他们自己人的想法，他们开始怎么样呢？他们让萨拉的使女，对吧，夏甲跟亚伯拉罕怎么样生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但是圣经中大家注意啊，圣经中罗马书9:6-8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从肉身生的儿女并不一定都是你的后裔的，对吗？而且创世纪21:12告诉我们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也就告诉他从以实玛利生的怎么样不是你的后裔，对吗？那么13说，至于使女生的儿子，就是夏甲的儿子，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就是你生的这个从使女生的，那我也要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因为他是你生的。但是你所生的和你的后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吗？所以我们讲的是，在旧约时代，如果是婚姻之外所生的私生子，那么在律法里面是非常严格的，对吗？他讲过说什么？讲那个申命记23:2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10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在婚姻之外所生的是私生子，这个私生子是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的会堂的，对吗？10代以后都不能够入，这是律法的时代。然而恩典的时代没有这样的严格，因为是恩典的时代，对吗？但是你可以看到婚外所生的这样的私子，他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他的生长的空间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是不是？他的心灵也会受到很多的伤害。我们举个例子啊， 如果一个婚姻外生的，你们知道现在南方很多的城市包二奶基本上非常是风行的，对吧？大家已经不以包二奶为一个羞耻的事情，很多都是公开的，对吗？或者是这个找情妇啊等等啊，这个小蜜啊，甚至这个都以作为一种成功的一种啊标志。那么大家注意，在这个婚姻之外所生的孩子，大家知道他不能够像婚姻中所生的孩子那样的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你们看看，举个例子，从怀孕时就开始的，你说婚姻中怀孕的这个妈妈是怎么样的？如果一个妻子结了婚啊，一个女人结了婚，成了一个某人的妻子，她怀孕以后怎么样的？她是故意的把肚子挺起来的，你知道吗？走到哪以后都是哇、哦，很荣耀的，对吗？别人哎呀有啦，大家都很惊喜的过来，哎呦祝贺你，她是这样的哇、哦，有啦，好几个月了，她是非常的张扬的，对吧？因为她是一种荣耀。而婚姻之外的怀孕的女人怎么样呢？是要藏着掖着不让人看见，或者你从怀孕的时候就给孩子很多很多的限制，是不是？给他很多的，你心情啊忐忑不安，见到谁啊你也这个不安宁，所以对孩子的发育受到影响。孩子生出来以后，这个孩子没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环境，对吗？不是没有爸爸就是没有妈妈，对吗？而上帝是通过爸爸妈妈男人女人同时的，我讲的灌注到这个孩子身上来祝福他的。但他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所以不是说你啊见或者见到自己的爸妈呢不能叫爸爸妈妈，要叫叔叔叫阿姨，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你有很多的限制。上了学以后，人说你爸爸妈妈呢啊，我爸爸妈妈出国了，我的什么都会有一些谎言，对吗？你看到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发育受到很多的局限，而且孩子很多会对这个周围的人或甚至对自己的父母有一种非常怨恨的一种情绪，对吧？所以这个东西都会对他的后天的这个成长有非常消极的作用。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教会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这样的问题，对吗？所以你看到，那么当以后我们面对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人可能会来自于这样的一种生活状况。所以大家知道，只有上耶稣这个爱能够医治他里面的伤痛，医治他里面的这种恨恶，否则的话他们会给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消极的一种影响。我们把这个虔诚的后裔这个概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加拉太书6:7-8，一起来念，一二，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然。好了，我们所以告诉我们，男人一定要顺着圣灵撒种，不要顺着情欲撒种，对吧？顺着情欲撒种，你必自食其果。好了，他讲的是，他说我们要为他造一个什么呢？为他造一个配偶。神没有为亚当造一个爸爸妈妈，造一个哥哥弟弟或者是儿女，而是为他造一个配偶。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配偶的关系是优先于其他的人际关系的。所以当我们的家庭里面做丈夫的，你要注意，是吧？有当我们的家里出现了婆媳矛盾，对吗？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你的妻子跟你的这个小姑子啊小叔子啊什么，对吗？这样的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的丈夫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告诉你，这是我爸我妈就一个，对吗？你要是这个惹了他们的话，告诉我跟你没完。是在这种关系中一下子站在了自己父母的立场上来针对这个自己的妻子来采取一些对立的立场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种态度，对吗？那么什么意思呢？神告诉我们说，这个配偶的关系是所有其他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所以当这个配偶关系能够和谐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父母实际上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儿女关系破裂，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发生了翁婿关系的问题或者婆媳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大家注意，你不要突然站在父母立场上来跟自己的配偶来敌对，而是你要跟你的配偶怎么样，俩人携起手来先把这个关系调整好，然后俩人共同的去孝敬父母，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孝敬的目的。否则的话，你是为了孝敬父母而破坏你的配偶关系，实际上最后你达不到孝敬父母的目的。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对吗？他就是这样的，他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但当母亲跟媳妇发生口角的时候，结果他为了他站在母亲立场上，然后对自己的妻子大打出手，结果妻子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女儿，就是抱着带着老太太的孙女就跑掉了。 当时婆婆认为儿子很对，对吧？因为儿子站在妈妈那里笑着妈妈，甚至连老婆都在所不惜，对吧？刚开始是这样的，觉得出了口恶气，但是没有几个月，老婆婆开始想孙女，对吧？天天这个吃不好睡不好就想这个孙女，最后呢怎么样？老婆婆也这个对自己的儿子也是大发雷霆啊，跟我拌几句嘴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为什么打他？你打他就把我孙子也打孙女打跑了，就是你看到没有？你这个夫妻关系的破裂，你最后还是一个你不能够取悦你的父母的，对吗？所以我们讲的说你要记住这个优先的次序，所以跟自己的夫妻二人一定要共同的，因为当我们的妻子是这样的，我们的妻子看到你真是非常的爱我，非常的这个关心我，你把我作为一个这个最心爱的人来加以保护，来加以爱惜的时候，妻子会因为这个丈夫对自己的爱也有力量去接纳你的那个不讨她喜悦的婆婆，我为了你我可以去接纳那个不喜悦的婆婆，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一定要讲的是优先的一个次序。有人会说，那上帝在十诫里面第一个带有应许的诫命就是要这个孝敬父母，是的，对吧？但是上帝是把夫妻，大家注意，是作为一个人来看待的，因为他说你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吧？你跟你的父母没有成为一体，你跟你的妻子成为一体，所以一体就是一个人。所以大家注意，那么我们在座的一些年老的弟兄姐妹，你也要注意，所以你千万不要要求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把你跟他的关系放在优先于他配偶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你要鼓励他去建立好。很多的父母在听了我们这个讲座之后都是这样的，原来他们没有摆对这个次序，那么现在当再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劝告自己的儿子，儿子妈妈离开你们一段，你们先这个把你们的关系搞好，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明白事理的老婆婆，对吗？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因为这是神的律例，我们按照神的优先次序来摆顺我们的家庭，对吗？那么好，神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这个配偶呢，大家注意，配偶的意思啊，在我们现代人，我们把丈夫叫做妻子的配偶，妻子是丈夫的配偶，然而这个配偶的原意不是这样的，
什么呢？
就是配是针对于主来说的。我们知道，你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主角，你也看到配角，对吧？那么你做菜你也知道，我们把它叫做有主料和配料，对吗？所以这个主和配呢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亚当造一个助手，一个帮助他的人。所以你的目的是要帮助他。所以妻子们你要注意，你不是为了辖管领导他，操纵控制他，批评指责他，讽刺挖苦他，嘲笑奚落他，对吗？现在很多的妻子是对太太丈夫这样一个态度，神造你不是为了这个，对吗？神是为了你怎么样呢？是去帮助他。也可能你的丈夫呢，他是一个看起来很窝囊，不如你有本事，不如你聪明，不如你的思维快，对吗？所以他可能他不想出头，他不敢出头，他不能出头，不愿意出头，或者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出头。那么作为助手的妻子绝不能说既然你不出头那么我来出头吧，对吧？绝不能这样。怎么办呢？因为你这样就破坏了神的次序。你要怎么样？你要作为妻子作为助手，你不能取而代之，对吗？你要怎么？你要鼓励他，启发他，劝说他，激励他，帮助他，使你的丈夫能够出头来作为你们家的这个顶梁柱，是这样的，对吗？神让丈夫，因为神给丈夫啊，是丈夫是支柱啊，对吧？家庭的支柱，给男人这个材料，这个我刚刚讲了，这个结实的身体，他的这个各个方面都是比女人要强壮，对吗？所以神让这个强壮的这个男人来支撑住这个全家。所以当这个他有点摇摇欲坠，不能够支撑的时候，我们妻子常常是这样，你不行的话，你起来，我来吧，对吗？大家注意啊，这个帐篷，你只要一顶上去。你看你只要这个柱子一顶上去，你会发现这个柱子怎么样，一定是倒下来的，你看见没有？是不是你这一顶上去，倒下来又怎么样？它就逃走了。所以你不能够让它逃走，对吧？所以怎么办呢？当它顶不住的时候，你不能够取而代之，你要怎么？你要支撑住它，撑住它，你顶住，我来帮助你，我支撑你，用你的全部的聪明才智来帮助它，让它出头。大家注意，这个神造男人女人这不同的啊，神让男人修理看守，做管理者顶住，让女人来帮助他，对吗？所以不同的创造，不同的目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外国朋友，他在北京居住。 有一天呢，他让一个工人呢给他，他给孩子造一个玩具，在他的院子里造一个孩子玩的玩具，然后有一个大的木板，他要在中间挖一个圆洞，挖一洞，他把这个圆洞画好了，然后找了一个工人，一个木匠，他说你呀，把这个板子这个圆洞呢给我挖下来，对吧？挖成一个圆洞，然后他就这个说一小时可以不可以？那个他说的这个我的朋友说的，因为我这个朋友是非常喜欢做这个木匠活的，他有很多的工具。然后他说这个一个小时行不行？那个人说行，可以做完。好了，一小时谈好了，一个小时多少钱？然后他就进去做他的事情，因为他平时他自己做的。那天他非常忙，他就开始进去做用电脑开始做他的工作。他就忘记这个事了。到了这个半天过去了，对吗？他忽然听到外边还在这个电动的声音还在响，工具的声音。所以他怎么还没完？一个三个小时过去了，他就出来看，结果看这个工人呢还没有完成工作。原来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工作需要是用这个电钻呢，在这个地方打一个洞，然后用那个你们知道用绳锯，从那个洞里穿过去，然后沿着这个边呢把它锯下来就可以了。所以一个小时绰绰有余的，而且会锯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工人呢，他没有绳锯，听吗？他怎么办呢？他就带了一个电钻，还带了很多的木锉等等。他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沿着这个线，用这个电钻，就一个眼一个眼的打，知道吗？要围着这个整个的一个圆圈，这个洞打出来。你们想想，就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已经做了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了还没有做完，对吗？还在做。但是因为你们知道用这个钻头打了这么多的眼儿，这个板怎么样还是没有下来，对吧？因为还有很多连接的地方，所以他要用木锉把这个把它锉下来。你们想想，少慢差费，是不是？结果呢算账的时候他说的，我少算你点吧，算你三个小时的这个工时费。那时候我跟你说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了，你用三个小时就多花很多钱，而且那个圆打得怎么样也不是很好，对吗？坑坑洼洼的就非常不好。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神造男人女人有不同的用途，听懂吗？能不能让女人去修理看守呢？也可以的。就好像用这个电钻能不能够把这个打下来也可以的，对吗？但是神造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作用，但你一定要用这个做也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它是少慢差费，而且呢你做了以后不见得有好的结果，对吗？你看我讲的他用了很长时间，但做完了以后呢可能还这个不是非常的合乎主人的心意。那么我们讲就是说每个人有不同的用途，神让男人修理看守，让女人做男人的助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中神给男女人，圣经中有女人三个名字啊，给这个妻子有三个名字。我们一一来看，我们作为丈夫的妻子的第一个名字，把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念一下好吗？一二。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好了，这是来的第一个名字，对吗？圣经有这样一个特点哈，它每有一个名字，在这个名字的后面有半句经文，这个经文就是对这个名字的一个解释，对吗？比如说上帝在什么地方，以色列人说我在这儿给一个这个井叫什么井，因为耶和华在这里做了什么事情，我把这个地方叫什么什么地，什么因为耶和华怎么怎么样，它都是解释这个名字的来源。那么这个经文他是说我要为他造一个，这是女人的第一个名字，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那么后面这个经文是告诉你是帮助他，对吗？所以女人的第一个角色，记住女人来到世上第一个角色是做一个助手，记住你不是啊，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而是你要做一个男人的助手，这是你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来自于亚当，我们再念一下这个经文，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下，一二。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所以这是他第二个名字，第二个名字是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对吗？所以从男人身上取出来还要回到那里去，你不是做一个游离的肋骨，你要去做这一个男人的女人，对吗？你是做一个女人来满足这个男人里面最大的需要，这是女人的第二个名字。第三个名字我们看一看，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一二。亚
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
众生之母。所以原来第三个名字叫夏娃，这也是亚当给他起的名字，对吗？因为神已经把给这个起名字的任务已经交给了亚当，所以亚当 也包括给他的妻子取名字，所以起的叫夏娃。夏娃的意思，后边半句经文解释说，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夏娃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原来女人的第三个角色是要做母亲，对吗？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三个，大家注意，最最优先的角色，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一个是做什么？第一个做助手，对了，做配偶就是助手。第二个呢，做女人，满足男人的这个里边这个最大的需要，只有满足这个需要，男人才能够去好好的修理看守。第三个呢，做母亲，对吗？做母亲。所以女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从神的角度看她是配偶，是助手；从男丈夫的角度看她是女人；从儿女的角度看她是妈妈，她是母亲。所以一个女人，你除了这三个角色之外，你在这之外，你不管多么的成功，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三个角色的时候，你都不会有完全的这种满足感，对吗？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是写的是一个三个记者，很有名的记者，在谈一部书。什么书呢？是在北美的成功的华人女性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都是写的是这些华人女性在北美，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如何的成功，对吗？自己奋斗成功，成了女强人，所以他们在很多世界顶尖级的企业里面做到很高的职务。谈论的时候，他们对他们充满了这种啊非常佩服的这样的心情。但是在其中有一个记者，他说：“我从这个书的字里行间，我好像看到这个成功的华人女性，当他们从这个驾着豪华的汽车，从豪华的办公室回到他们豪华的公寓或者别墅，坐在那豪华的客厅，欣赏着豪华的电视的时候，说这些女人好像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心声。别人就问他什么心声啊？他说好像这个女人都在说，真的想有一个坚强的臂膀让我来靠一靠。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最最坚强的女性，最最成功的女性，她们内心的声音就是有一个声音，就是她们真的希望有一个坚强的臂膀，让我能够有一个依靠，对吗？实际上，女人是非常需要一个保护，需要被关爱，需要这个需要一种归属感，对吗？你可能成为一个女经理、女总裁，对吗？这个女部长等等，你会非常成功，然而你却没有完成上帝为女人所安排的这三个角色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失落感。